亲爱的，早上好，这里是娘娘心经，我是三木娘娘。我们的信仰是生命和大自然。昨天娘娘在中国南方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岛上闲逛，被不少同行的闲来无事的人同情和怜悯，因为他们觉得只有一个人的旅行简直是一种悲哀。对于这件事情，我也感到很奇怪。作为当事人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轻松和惬意。我可以花任何长度的时间在任何一件我感兴趣的事情上，而不用去考虑和我同行的人，他是否和我有相同的爱好。难道这不是一个人最为自由和轻松的事情吗？有时也许你同情和怜悯的别人身上的事情，在别人的眼里恰恰是一件人生最大的乐事。你只是担心，如果这件事儿发生在你的身上，你该怎么样面对呢？今天娘娘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做正事上。先秦诸子时代，当所有人厮混名利场时，只有庄子在野外淡定地玩泥巴。作为穷光蛋，他擅长挨饿，饿到借米吃还坚持耍刻薄。他是唯一的超脱者，世界想和他谈谈，他懒得理睬。钓鱼是古人装叉指南中第一条行为规范。姜子牙80多岁高龄，假装钓鱼，其实是钓文网。庄子也钓鱼，但是他不听装叉指南的话，他是真的在钓鱼。因为他很饿呀，鱼是多么高档的荤菜。这时楚威王派了两位大夫来捣乱。 Excuse me, 庄子你好，我们国君想麻烦你把国家大事交给你管理，你愿意吗？这种情况下，诸子百家都恨不得跳上去说 Yes, I do, 但庄子除外。相位和吃鱼谁更重要？明显是吃鱼呀。这俩人真不懂事，当初饶要把王位交给许攸，许攸躲进深山老林了，饶还是不放过他，继续派人请他出任大官。许攸被逼无奈，去迎水边洗耳朵，没办法，这些庸俗的话把耳朵搞脏了。庄子没许攸那么具有装逼精神和道德洁癖，他只是持竿不顾，当那两只嗡嗡叫的蚊子不存在。庄子的饿不是一种无奈，而是一种选择。如果他愿意可以做个官，也能混个中产，但他偏不。为什么要为了区区一点生活费屈从？他靠编草鞋赚点稀饭钱。有一天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去找管水利的小河间河侯借点米。间河侯考虑到庄子的偿还能力，佯装热情。借米好说，我马上要去收税，等我收完一口气借你300斤。庄子怒了，但人家是文化人，不玩飙脏话这套。他给监河侯讲故事，说自己碰到一条快干死的小鲫鱼。小鲫鱼说，我是东海的水官，你要是给我一升水就能救我的命。庄子说，好啊，我正要去吴越，刚好引西江的水来救你。小鲫鱼说，你这种救法不如直接去卖鱼干的铺子找我算了。稀饭都吃不上，还忙着当故事大王，庄子的可爱就在于他的不靠谱，饿到面黄肌瘦还坚持饿毒。庄子的老同学曹商跟庄子说，我这个人呢，对住破房子、编草鞋、饿得形容枯槁这种事儿不擅长，我就只能做做代表宋国出使使秦国，深得秦王欢心，得到上百乘车马的赏赐这些事儿了。面对如此直白的炫耀，庄子的故事瘾又发作了。他淡淡地说，听说秦王有病，遍求天下名医，能治好他的脓疮的人就可以得到一乘车马， 能为他舔屁股缝里带脓的脓疮的，就可以得到五乘车马。给他治的病越猥琐，得到的车马就越多。曹商啊，你为秦商舔了多少次痔疮，不然有这么多的车马相赠啊？曹商不明白，一个人擅长挨饿，并不妨碍他同时擅长重口味和耍刻薄呀。惠施在梁国做宰相，庄子去梁国找他玩，有人跟惠施说，庄子专程过来，可能是要代替你做丞相哟。惠施一听吓坏了，就发动手下人全国搜寻庄子，唯恐相位被夺。庄子听说这事儿，主动现身，直接找惠施说，南方有只鸟从南海飞到北海，不是梧桐树不肯停下来休息，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不是农夫山泉他不喝，他如此圣洁，如此贵族精神。惠子啊，你这么兴师动众的找我，以为我像你这么不挑吗？惠施就是个受虐狂，被骂了一顿，还很 happy， 从此成为庄子唯一的好友以及御用讽刺对象，两人成天以互相羞辱为乐。对庄子而言，所谓名利宛如狗屎。先秦诸子中，一类在名利场混得风生水起，比如苏秦、张仪这种合纵连横的公关天才；一类如孔子、孟子，混得差点。诸侯对孔子爱答不理，即使这样，孔子收徒弟，每人交10块干腊肉，他大致也搜集了3000块腊肉了，所以他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孟子呢，虽然没得到显赫官位，但带着一大票食客在齐宣王那里一边胡吃海喝，一边发表“君子远庖厨，万物皆备于我”的清高言论。齐宣王还乖乖地给他盖别墅，送支票，帮他养门客，日子也很惬意。还有一类就是老庄，远离名利场。问题是，老子的远离是假装的，他的无为是为了无不为。他的《道德经》跟美国罗伯特·格林的全球畅销书《权力的48条法则》有诸多交集，主旨就是，如果你想得到权力和利益，就要假装淡泊名利，这样你才能笑到最后。而只有庄子是真正的无为，他什么有意义的事儿也不做，当宰相不要，收腊肉不屑，他连城市都懒得接近，淡定的在野外玩泥巴。庄子的牛逼在于，他把无聊这件事变得很有趣，用趣味超越功利，这是庄子的发明。他家的米很少，可是他的才华很多，完全放不下，没办法。他写庄子不是为了成名成家，只是挥霍才华而已，跟富豪烧钱同理。一个才华过剩的挨饿家曹雪芹写《红楼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而庄子这本书也是一些荒谬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不过没有眼泪，走的是神经病路线，东一句西一句的乱来，你完全猜不出来接下来要讲什么，猜出来他就不是神经病了。
离别没说再见，你是否心酸，转身寥寥笑脸，不甘的甘愿，也许下个冬天，也许还是10年，再回到你身边，为你撑雨伞，剩几个夜晚，再几次晚安，等你摘下。
逍遥游就是一个非常惊悚的故事，类似于哥斯拉。有条大鱼叫做鲲，大到不知道有几千里，他想去南极度假，从海里飞上天变成了大鸟， 叫做鹏，大鹏奋力奋力一飞，两只翅膀张开，把天空都遮住了，大家都没法晒衣服了，海水都被震到3000里的高空去了，这明明是海啸啊。而鹏不管那么多，到90000里高空玩去了。这剧情很熟吧，完全是好莱坞灾难片的开头嘛。佛经上讲阿弥陀佛本人有个特点，舌头超级大，说法的时候舌头吐出来，哎呦，把太阳都遮住了，日光浴什么的都没法搞了。大概写佛经的人也像庄子一样饿吧，一个人很饿的时候神志不清，连手指也能看成火腿肠，完全不顾什么现实逻辑，吹起牛皮来也格外汪洋恣意。有一天庄子做了个梦，梦见自己 cosplay 梁山伯与祝英台，变成一只蝴蝶，飞呀飞呀，弹弹琴跳跳舞，真开心。等到醒来发现自己怎么变成人类啦，于是他很困惑啊，我到底是蝴蝶做梦变成庄周了呢，还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了呢？谁是现实，谁是虚拟，没人知道。基本上庄子饿晕之后产生了幻觉，但这个幻觉多么深刻，多么科学，这个故事也被拍成电影，叫《盗梦空间》。不过据我所知，导演诺兰还没给庄子版权费。庄子的深刻就隐藏在这些没头脑和不高兴的故事里，他讽喻现实的方法也很后现代。他生活的战国时代之所以叫战国，就是不打仗就浑身不爽。对于这种战争屁，庄子不像墨子那样苦哈哈的搞和平演讲，也不像孟子那样气呼呼的泼妇骂街，他轻轻一笑，又开始写起剧本来。从前有一只蜗牛，别看它芝麻那么点儿大，人家触觉上别有乾坤呢。左脚上有个国家叫处氏，右脚上有个国家叫蛮氏，这两个国家都想霸占对方的领土，发生了大规模火拼，差点动用核武器，结果伏尸百万，战胜方追逐失败方，花了整整半个月才回国。还有比这更讽刺的吗？还有比这更高明的吗？我们国家之间打打杀杀，视人命如草芥，以为自己干着统一天下的雄伟霸业，其实争的那一点地盘，在外星人眼看来不过像黏糊糊的蜗牛角而已。在庄子以及之后的道家看来，地球是有生命的，它有性格，有意志，有活力，江河湖海是它的血脉，新疆天山北部有个洞，那是地球的嘴巴，通过它呼吸和叹气，我们人类不过是寄生在地球上面大一点的细菌而已。作为细菌，要遵守细菌的守则，不要破坏地球，不然地球会痛会生病，最后先倒霉的还是细菌自己。恶搞动画片《南方公园》有一集讲头上的狮子的故事，狮子们寄居在人的头顶，由于过度开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学者狮子号召群族迁徙，然而人要杀狮夜洗头了，灾难袭来，家园被毁，狮子们妻离子散，山河破碎，唯一幸存的狮子由一只苍蝇天使协助抵达一个河蟹星球，该星球的主人是安吉丽娜·朱莉。明明是抄袭庄子的创意嘛，只不过庄子不认识安吉丽娜·朱莉。庄子把孔孟用来研究帝王之术和社会法则的时间拿来研究虫啊、小鸟啊、犀牛啊这些玩意儿，越认识人类他就越喜欢禽兽，但他却是先秦诸子里唯一不对君王说话而对我们老百姓说话的人。他把庄子写成文字版的动物世界和 Discovery 频道，他总是用飞禽走兽来隐喻人的境界。鲲啊、鹏啊、蜗牛啊、细菌啊，要讲的是什么？是视角，是境界。如果你用宏观的眼光来看，很多当时非常在意的事情，其实真的猪狗不如。5岁的时候，你觉得碗里少了块红烧肉，天就要塌下来。15岁时，日记被父母偷看，就开始愤世嫉俗。25岁被同事抢了功劳，就恨不得钻研东野魁吾的小说《秘密杀人》。 35岁时参加同学会，发现自己开的车很挫，自杀的心都有了。45岁时因为有点秃头，决定憎恨全世界头发还健在的人类。所有的怨怼和满足都是因为缺乏远见而已。当你超越世俗的得失欲和功利心，就会像大鹏鸟一样，拥有携泰山以超北海的雍容大度。陶渊明、李白、苏轼为什么格外可爱？就是因为超脱的层面上，他们读懂了庄子，山寨了庄子而已。以前看一部好莱坞电影《黑衣人》，威尔·史密斯和汤姆·李·琼斯主演的，讲外星人最后镜头从城市延伸到地球、月亮、太阳、银河系，最后他们都包裹在一个玻璃弹珠里。外星猫拿它当玩具呢，这样的视觉转换很多人觉得震撼，其实在庄子那里这手法已经玩过了。而这部电影其实讲的也是庄子，一开头电影就说了，地球并不只是人类的天下，其实有1500名外星人生活在我们当中，只是人类毫不知情。庄子一定是这些外星人之一，越是读他的文字，就越觉得他像黑心异客里的凯文·史派西，来自 K-PAX 星球，连着批吃着香蕉和精神病们相见甚欢，自己也被当成精神病。当医生问他，如果我偏偏不相信你是外星人，你会怎么想？他说，我会认为你需要注射镇定剂。作为微服私访来地球考察的外星人，庄子站在外面的世界，打量着这个体量庞大的家伙，发现他充满了荒谬和冷笑话。万千地球人撕破脸皮在名利场上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你争我夺，机关算尽，他则站在野外冷笑，这帮笨蛋虚度了多少在树下乘凉的美好光阴。当妻子死去，庄子骨盆而歌，活像一个 rocker。 妻子已经回外星了，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故乡呢？超越是非，超越得失，甚至超越生死，这就是外星人士的大境界。后来冯梦龙在《警世通言》里把这个故事来了个全盘恶搞，变成庄子假死，仪容成楚王，测试他妻子是否忠贞的狗血八卦。妻子看楚王多金又帅气，立马上钩，最后发现真相，只好羞愤自尽。庄子这样藐视俗世规则的人变成男权斗士，要求女人从一而终，发现妻子不忠贞才看破红尘，骨盆而歌，大境界变成小三俗，要是庄子知道，只怕又要投以轻蔑的一晒。但男人们喜欢呢，多符合他们的意淫，看你红杏还敢不敢出墙，别想了，出去遇到那些美好的男人也是我变的。冯梦龙的恶搞被改编成京剧大批官，改编成港片庄子逝妻，还改成美国版话剧、德国版歌剧，地球人也就这点见识了。当外星人庄子快死时，他的学生们商量，要是老师死了一定要厚葬。庄子说，对的，绝对要厚葬，我要以天地为棺材，日月星辰为陪葬珠宝，天下万物是送我走的礼物。这是什么气魄呀，整个宇宙就是他的玩具城。学生们不同意呀，那不就是把老师扔进荒郊野外吗？不行啊，乌鸦老鹰把你吃了怎么办？怎么也得搞个棺材葬在地下呀。庄子说，把我葬在旷野里，乌鸦老鹰也要吃我，把我埋在地下，蚂蚁也要吃我，你们怎么抢了老鹰乌鸦的大餐，专门送给地下的蚂蚁吃，太偏心了呀。这才是真豁达和真幽默。鲲和鹏不在于形体之大，而在于境界之高远，形体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在乎。当你齐了生死，齐了万物，齐了物我，你就得到了庄子认为最高的境界，道。 儒家强调的是万事万物都要严格分其分等，其秩序神圣不可侵犯。而庄子说，排你妈个头，只要你超脱世俗游戏规则，风雅颂和狗屎屁根本没有区别。他的身体力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不要把人生浪费在正事上。主流社会鼓吹的正事，不就是削尖脑袋拉高胸部赚大钱买名车住豪宅吗？当钱和权成为衡量人类高低贵贱的唯一标准，只有庄子跳出这个规则，专心致志地耍无聊，并且从不为自己的闲散感到恐慌和自卑，让现在的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方法，就是引进一批庄子。有的人说，人本来就有三个方向可以走：一、追求牛逼，也就是现世的高度；二、追求意义，也就是未来的宽度；三、追求趣味，也就是当下的深度。现在这个世界，牛逼和意义都太多了，满大街都是秦始皇和孔子，烦人。还是多来一些庄子比较好吧。追求牛逼的人经常觉得追求意义的人是傻逼，追求意义的人经常觉得追求牛逼的人是恶棍，只有追求趣味的人忙着龇牙傻乐，没时间掺和这些争论。哦耶。最后送给大家娘娘在这个小岛上偶尔听到的一首非常有趣又耐人寻味的歌，名字叫做《不再见》。愿你能够像庄子一样得到某种其生死其物我的大境界。咱们明天再见。
好让你在梦里能想起我曾经抱你的力气。以后遇见风雪，有心的雨伞，为我留的灯盏，能不能别关？不要为我伤感，别被绝望打断，不能一起的白头，也别让风雪染。在一个明天，下一世人间，等我再为你戴上指环。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却只为献礼，目送洁白纱裙路过我，对他说我愿意。但我即使清扫门前的路和那段阶梯，如果你疲惫时别忘记，哪里还能停留休息。只为错过你，直到天灾人祸分给我，只给你这香气。我想大言不惭卑微，奢求来世再爱你，希望每晚星亮如梦时，有人来代替我。